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GoGo Radio 104.3，我是凯庆，很高兴再一次与你空中相会，快乐送到家，陪你快乐前进。今天很高兴在快乐送到家节目要延续着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的文字厨房里，我们请到张小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是我的好朋友，好学生，好老师，好搭档啊。经过上一集我们彼此认识以后，知道他也是一个广播人，在广播的节目里头也学到许多的功课跟人生的视角，所以今天很高兴他再次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想他不是只有再一次，他以后要常常跟我在一起，让嘉音广播电台快点送到家热闹起来，因为有他。好，那我们赶快请小怡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嗨，
小怡，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老师好。嗯，
好。哎，我们很高兴上一次对你有更深的认识，虽然我们在课程里哈，终于在出发梳理了你的人生上半场，知道对你有些认识，但是那么细的生活的体验的一些点点滴滴不一定都知道，所以就透过我们聊天，哎呀，我想，所以听众朋友跟你跟我，我们都是一样的步伐去彼此认识的。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看我们文字厨房里还有什么菜要煮。好，那延续的上个礼拜我们对你的认识，延续的我们文字厨房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真的煮文字汤、文字饭，透过阅读别人的文章，或是透过我们解析一本书，让我们去看见生命的智慧，脚下的砖块如何垫着走到自己的心里，也走到上帝的怀里。好，那我们最近有一些听众的文字，就是听众来红，
啊、
是不是？
哎，夫人信箱，微夫人，凯庆夫人。
你看那个，
看我们的年代，
我们的年代。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很年轻的说，你们在说什么？哎，好，这样好了，我们就 Q&A
哈，
对 Q&A 这样来回答一下问题，到底有什么问题，或是有什么样生命的对话？
是，
好，所以这个对话也跟我们彼此之间跟的成长很有切身问题。
对，
好，来，我们来看看第一题在谈什么。
好吧，有人在问说，老师为什么要走访童年，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难道童年的事情对现在的我真的这么重要吗？
哦，是，好好。哎，在我们上个礼拜也有谈到，
是
就说像小姨说，哎，我们一生一直往前走，也就是想爸爸妈妈怎么说，长官怎么说，职场怎么说，那我们就怎么做，
对，
比较少往自己心里面走，
是，
好，那可是慢慢生活走，有一点空隙的时候，我们就会往心里面走，往心里面走，这种个人成长的取向，是让我们可以整理梳理的更清澈的，更合理的，我知道我在感觉什么，想什么，我做了什么，我应该怎么负什么样的责任，
是
这一种。其实生命的形式是一种自我负责，自我负责也是回应给别人，也是很得力的负他人的责任，
是，
否则 才不会混乱嘛。
对，
那为什么要走访童年？那因为我这几十年来在带领原生家庭的探讨，走访童年与人际关系与生命的所有议题的牵扯，那到底为什么要走访童年？是不是忘记过去，努力面前，忘记了
标杆，
向着标杆直跑，不是就得了吗？
嗯，
可是我们要说，你忘记过去的什么？
忘记过去的什么？痛苦、悲伤、
对，
伤害，
对，那意思是什么？是啊，意思是你在忘记之前必然记得，
哦，
对不对？那必然记得的时候，你要让他安顿，让他适当，让他合理的为自己的生命做了交代，
是，
甚至于你错待别人，也是给别人一个交代，然后安顿好他。那这一个安顿之后的忘记啊，往前走，
是
就不会是压抑，
对，
假
装，
假装，还有防卫机制，
是，
对。
是
那个就是拉拉扯扯，看张三说李四，
对，
因为真正的让我伤心是张三，不是李四，所以就你就会非常清楚，
是
我必须要忘的是什么，
嗯，
我必须要记得的是什么，
是
我必须要把它放在后面的是什么，
是
那你往前走，哎，说真的。也就是清醒了，
对，
就是安顿好了自己生命的状态。所以走访童年，那为什么我们要说走访童年是必要的？你看，在整个童年，其实我们是最不会说自己的。
哦，
你看那个小朋友不是，你要什么我就是要吃，我就是要喝，有没有？
对，
那有时候更早，他不会说，他只会哭啊。那到最后，他虽然我要。但是他要的也不一定真的是他要的啊，
对，
是不是？
是
那个小孩，你问他现在最想要什么？看电视，
打电动，
对不对？可是这个东西，他只会讲到这里而已。
是，
可是他真正生命的必要的是什么？不知道，所以他生命往前走的时候，
是
就必会有冲突，因为有人会知道你要什么。那个人就是父母，
是，
所以父母跟你一定有冲突，有冲突必然就有情绪，
是，
有情绪就有一些想法，所以你看童年里面就已经开始冲突了，
哦，
那冲突的对象最重要的对象就是父母，
是，
那这些情绪都是在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安顿他的来，处理他的去之下累积了，
了解。
那这童年对你有什么影响？有，因为童年对你的影响，因为在童年已经影响你怎么样的处世待人，怎么样的看这个世界的概念。因为这个世界的概念也是都透过父母的互动，透过父母的教导内化在你里面而去对待的。所以，如果走访童年，简单说就是把你童年到底是怎么过的，童年你的生命的重要他人都教你什么，跟你互动的过程里头你收下了什么样的概念来对待自己， 对待别人，对待这个世界，整个童年里你又是怎么样的感受自己的存在。那这一些东西你童年都不会说，可是不会说的是不会说的话，你会做出来，也就是在往后成人世界里你做出来的很可能是童年累积下来的概念跟习惯。那如果我们走访童年，我们再一次的以现在的成熟跟现在的你回首一眼，着手整理，你就会发现有的应该这样想，有的应该要那样做，有的应该要这样打包，有的就是真的被错待了，
对，
父母跟你起了极大冲突，不可理喻的父母也有他不可理喻的道理。那好，那你对自己的存在有了说明，说清楚讲明白，对自己好交代了，你就不会在现在的生活里头行作童年影响带来的
后果，对，
而感觉自己是莫名其妙的。
是，
好，所以简单的说为什么必须要走访童年，因为童年的影响不会直到童年就结束，
是真的，
对不对？你我现在是不是？
是啊，是啊，对。
那我们为了要让这个影响是合情合理，是祝福的，而不是咒诅的。那我们以现在的成熟，再望自己成长的路一眼，
那
这个就是 简单的说为什么要走访童年，当然还有其他的理由，
嗯，
但是回答到这里，
嗯，
我们就回答一个小题。
好，
那如果你不满足，等一下我们再从情绪的角度来说，其实走访童年也是一种管理情绪的很好的路径。
哦，
好，那我们就停在这里，等一下继续谈。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安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小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听众朋友来的问题，为什么要走访童年。好，小怡，谢谢你的提问，但是你也可以代表着听众朋友回应一下我刚刚讲的那一些。我不知道如果这题目是来自于你的问题，你得到满足了吗？
真的，老师，我真的有这个光亮在，我就想到啊，嗯，小时候我妈妈都说，我举例一个很小的事情，可是影响到我现在。
嗯，
我妈妈最讨厌我吃甜不辣，南部叫甜不辣，北部叫关东煮。
嗯哼，
因为妈妈都说那都是臭鱼臭虾做的，当然现在不是啊，好，现在比较进步科学。
就是是，我也很爱吃。
对，可是你知道我现在哦，我小时候被禁到现在， 我最喜欢，我只要去外面吃，我能够选，我就是选甜不辣。
甜不辣，
那就是我记忆中你说那个最不能吃啊，其实我就是最爱，我到现在都还会这样子。然后到现在，其实又讲到我们上次提到那个全职妈妈或是回家这件事情，我妈妈是一个职业妇女，可是我妈妈对于我回家去当全职妈妈，她有她自己的一套哲学。她认为全职妈妈就应该要什么帮先生挤牙膏啦，放洗脚水啦，我怎么可能会信到这句话？
那他会不会对你？
当然不会啊。所以我们到现在回娘家的时候，我妈妈都会说：“哎，你怎么不帮你先生夹菜？你怎么不帮你先生剥虾？还要剥虾哦？”然后我就说：“我可以啊，如果我剥了，反正手都脏，我愿意服务。但是你要特别，因为我在家没有赚钱，我就。”要遵循我妈妈这件事情，我不能欸，我没办法欸。所以这件事情我都一直在想，我童年的这件事情到我现在，我反而就会特别的不，特别的要。
嗯，好，这个也是童年的拉扯啊。
对对，
但是很有趣，你妈妈并不会对你爸爸
没错，
可是这个是存在他的观念里面的，
对，
也是他童年影响的。可是他影响他的是，
可能是他的妈妈。
对，
是不是，
但是他不一定做得到，但是他必须要告诉女儿你要这样做。这个某一个程度来说，他的矛盾冲突的现象也是他童年的影响，他没有做区隔，他没有做结账，他根本可以不用受这一个句话的概念的影响，
是，
是不是？
是，
嗯，有趣，我也是欸。你知道我觉得那个童年的影响不知道怎么会就是留在我们心中哈，我妈妈比较赞美我姐姐的身材，哦，上一个那个姐姐的身材，她觉得在那个我们的那个年代又娇小又玲珑哈，那身有一点身段啊，
水
啊，皮肤又白啊，就骨头又细，就是那样子一个标准的一个小女生，小女人的味道。我就骨骼粗，你看我的骨骼很粗，然后那个你看像我手掌很大，然后筋就浮现的很大，所以我就记得我在台安医院生孩子的时候，对，我后来才知道，哦，台安医院也是算很不错的医院，
很赞啊，
我就
对，
我也不知道，就是人家介绍就去了哈，就他那个护士就真的哎，他帮我打血管的时候，就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
这么抽的艺术，
对，因为他说拿到我的手，然后那个那个筋，我很我心里知道啊，对不对？你看我们读什么的都很敏感别人心里的运作，我很想跟他讲说我打针啊，我写的这打针啊，那我就知道他是在想说，那所以你就知道我的骨架比较粗，然后我又比较比较好变，你要不就是属于很头中心的，就很爱讲看书看问题看歌仔戏看戏看，然后我就很爱讲很爱对话，所以我妈对我实在是伤脑筋，所以多少我也觉得我妈好像对这个另外一个姐姐她比较省心啊，对我，所以她讲啊怎么这个人身材这么优秀啊，这个人还这么直挡这么直筒 骨架这么粗壮，这一句话我就把它连起来了，就全部都连在一起了，所以我都觉得妈妈比较不爱我，或是说妈妈对我的身材就是，然后我也觉得我身材真的比较没有我姐姐的好，
是
我也许这个是事实，包括现在她的她人家就看不出他几岁，因为他就是很秀气，身材穿衣服就很好看。那我呢，就看得出来我是妈妈。
不会，老师是很好的，真的
是。但是对我来说就，所以到现在我也不觉得我身材很好，但是大家都觉得以我的年龄，
对
呀，大家就觉得身材
已经很好了，
是
的，金的，
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小时候我哥哥很爱我。常常会买苹果给我吃，那时候很穷，偶尔他开卡车开计程车，然后就很省买一个 苹果，
是
很可能这个整个童年可能也就吃一个两次而已、可是对我来说已经深刻到不得了了。
对，
所以吃苹果，然后哥哥说我真的很爱你，大家都讨厌你，说你不读书，爱逃学，爱皮，但是我养你一辈子。
是
那一种安全感，生存的安全感，跟对这个哥哥的感恩，
是
还有现在吃到苹果
就会想到被爱，
有一种自发性的幸福感。哦、你觉得现在苹果很我平常
很普遍，
可是我现在吃苹果，我很爱吃
哦。
我到现在还是很爱吃苹果，
是
我还吃喜欢吃什么甜点，特别是蛋挞，就是那整个蛋挞椰子饼、那个也有故事，那个就是童年我的姐姐
是
她嫁人了，然后我就去她的婆家找她，你看我多爱这个姐姐，这个姐姐很爱我，
是
就这样半夜去买一个甜饼，
把
睡觉的妹妹挖起来，然后叫他小声吃掉。你知道这个对我有没有影响？
哇！
所以当我那时候去上课的时候，每次去上自我察觉啦，认识自己的童年的课程，回家一个小时的公车上，我一定会买一个小蛋挞。你看我自己在整理自己的童年的过程里头，那个童年的味道就来，我就小蛋挞吃了，在路上都觉得
是
好像童年的点点滴滴好像在对我说什么，我在一直的去品尝，所以我就品尝了童年的穷苦跟童年家里的不和吵闹里面某一个心灵的角落，我是一个被爱的。
对
哇，所以那个现在不吃椰子饼了，现在但是我后来我就是吃到任何的甜点，就有一点点
幸福，
在那个年代是不容易的。你看我姐姐当媳妇啊，她是偷偷摸摸去买来的，
挖起来，
对，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她是遇到恶婆嘛？没有，是我们那个年代。你看她现在已经七十几岁了，
是、
所以那个童年对我那个对我们的想法、行为、一些动作，其实都是有一点对话的。
对，
那最后的对话是什么？她现在七十几岁了，我就发现我对她。我不敢说特别好，因为他对我特别好，直到现在他都喜欢知道我喜欢吃翅膀、如果煮汤我去哪里吃饭，他第一个往那个汤里面捞的就是捞我爱吃的翅膀、到现在。
對，
所以那个影响我什么？影响我跟他，我到现在老来了，我对他也仍然有一份
依恋
跟感恩。
是，
那如果可以我也他照顾我，我也多照顾他一点。
是，
所以你看有趣啊，所以
对，
所以为什么要走访童年，就是拜访一下自己走过的路，
是
拜访自己小小的自己曾经遇见的人，
对，
遇见的人事物，然后再回来看看现在在你身上留着童年那一些点点滴滴，那我们也可以说到底合理不合理。
对，
我在我大姐身上看到极其不合理。
是，
她现在如果看到你吃腌酱的酱瓜，是有一个小瓶罐子开起来，感觉是
爱滋味了哈，
类似。但是，拜托，现在有个小小罐的，一开起来是300块的，叫做什么干贝酱？
哦哦，对，
那个
高级货。
可是对她来说，只要是那种瓶装跟那种感，她感觉那个就是低等品。
哦，
他不会吃特别酱瓜，他吃了就因为小时候吃怕了。
哦，对，我可以理解。
可以说
地瓜叶、地瓜这种，
对，吃怕了。对，就是大大小小，我先生不吃香蕉，
就是因为吃怕了。
香蕉也没有什么不好，他也觉得也他需要吃，有时候洗脚要吃，然后偶尔也要吃一点。可是他每次吃到香蕉，就是想到我当兵的时候，我们
吃香蕉
三餐，
军人嘛，就一直要削这个东西。
对，因为那时候好像
香蕉盛产，
盛产
对，滞销。
滞销，
我好像有经历过那个学校都要一直发。
任何时候就是所有的正餐副餐点心就是香蕉，所以他对香蕉那个感觉，所以如果我们整个生命的过往跟童年对我们这些零零散散都有这么 美妙跟很奥秘的深刻影响，那想看看如果童年还有没有哪一些是真的非常严肃的议题影响你现在对人事物的应对，所以走访童年是某个角度来讲也是一件严肃的旅程。
好，
这样我不知道写这一个字条的伙伴不知道满不满意我们这样的回答，那我们音乐过后再回来再来谈谈我个人看见的是走访童年其实也是一个情绪管理的必备的或是必要的一个历程。
是，
等一下我们来谈这一题。
好，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好，我们啊，小姨，我们讲起我们的走访童年，还蛮多故事的啊。蛮多故事的哈，那我们讲，有事就有情，有情就有事哈，所以事情、事情，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在事情里面被孕育长大的，所以我刚刚好像说情绪走访童年也是情绪管理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对，
你很 surprise 这一句话哈，
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我们现在而言，大家都说情绪管理，管理情绪嘛。
嗯、
那我们年轻，我年轻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最流行说，哎呀 ，IQ 啊 ，EQ 啊，这件事情很重要。一直到现在，有很多的课程，有很多的书籍都会讲说，情绪要怎么样梳理，怎么样管理。嗯、那老师，你讲到说，走访童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嗯，
我就会好奇。
嗯哼。
到底它的关键在哪里？它是要怎么样管理？
嗯哼，
这件事
就是怎么样去透过走访童年梳理自己的情绪，
对，
使得自己的情绪是更容易被自己掌握跟管理的。
对，对，
好。那如果针对这样的一个题目，我们来回答的话，就是说，人有基本的心理动人跟心理的。样貌
是
跟心理机制，
嗯，
好，我们简单的说一个机制叫做压抑，
压抑，
压抑，
这是自然天生的吗？
压抑不好哈，
对呀、啊，
大家都说压抑不好，
不要做自己耶，
哎，哎，可是压抑跟做自己其实是两回，有时候是两回事
哦，
所以压抑是什么？是、嗯、比方说你走路踢到。铁板，
嗯，
好痛哦，有没有？
对，
可不可以叫出来？
看情况、
哎。你那一天上个礼拜不是讲说你那一天
对踢到铁板，
踢到肉消了一块，
对。
结果因为你现在正在录节目，
是，
所以其实肉消掉一块，痛不痛？
痛。
要不要叫？
但是在现
场要叫，要叫，
对，
对不对？正常会痛，要叫。对不对？甚至有的会哭，对吧？因为实在太痛了。
嗯。
可是你都没有，你那个机制就是压抑下来。
嗯。
因为我现在在录节目。
是。
好，这个压抑。但是如果这个压抑到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压抑了，
嗯
嗯，那你就延医了，就没有去医治了。
是。
那很可能就感染，很可能严重问题就来了。好吧，好，那我们要回来讲说，我们会有压抑，压抑好不好？也许适当的压抑让你度过难关，
对，
对不对？
对。
比方，我想火车就快开了，像我们那时候都要跑火车，对不对？有时候然后火车慢车，砰砰砰，不是现在像高铁啊，还是像自强号，门一关，咻就走了，这样哈，
是吧？
他就咻，然后那。那有的人你都会看到有人赶快跑啊
用追的
那你又会看到他不是走路就像千金慢慢走穿个高跟吗然后拎个包包吗可是他那时候根本压抑
没有办法
压抑他的紧张压抑他的穿高跟鞋的脚痛赶快跑、
哦、对
然后就在跑了一两秒哎跳上
我这攀上去
攀上去
对
好那他就重要的会议没有耽误所以有时候压抑我们中性来看压抑只是他得当不得当是不是现在开会我需要好好开完会我才能够把我这个现在突然间想到的一件心情很不好的事情影响我的情绪想要宣泄但是我必须要压抑一下
对
收住一下
是
开完会我再来怎么样
处理
处理
这件事
是这样
对
所以压抑 没有不好。
嗯，
不好的是你过度不当的压抑，
是，
好不好？现在的孩子，现在后现代以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就比较不讲究压抑，
对呀、啊，
好不好？
对，
那如果压抑听起来这两个字，我们都会觉得压抑是不好的。不过，如果我们在走访童年看到三岁的小孩就在训练大小便，的时候，你会不会训练他要收？
对，
收住一下，
去一个固定的地方。
对。其实那个某一个程度也是一个收嘛，好吧？那我们就说，哎，有一个人会收放自如，让你觉得很成熟。
是，
那可不可以？我们就说压抑，压抑这两个字，让人家比较容易联想到一个不当的对待自己的态度。那我们要不要说一个适当的压抑收放是好的？但是我们通常都是不太容易做得那么刚好。
对，
那小时候会不会压抑情绪？
会
压抑，
因为怕释放出来被爸爸妈妈骂。
对，
不懂事啊。
对，而且有时候对自己那一个要不要这样表达要不要收还是放我也不知道，
因为没有人教、欸、
因为没有人教。
对,
对不 对,
对,
对，然后就会凭本能，凭本能。
是，
比方所以你看哈，我们对于小孩子去上学，我们有两个小孩，一个小孩比较敢保护自己的，
是，
我们就会说你要忍耐哦，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欺负你，你对别人一定要礼貌，
对，
收住，
是，
收住自己的怒气哈。那对于那个比较对别人都说好，比较容易牺牲掉自己的权利或是声音的，
是，
你不要。不要不说，你不要怕，你要
要表达，
表达，蹦出去。有人如果打你，你也要好喊出来，跟老师讲、打出回去。有没有看到？就是我们也会让他知道要怎么样的放手。
是，
但是那个小小的孩子，有时候在成长过程当中，没有那个理性没有长得那么好，所以有时候我们收放失调。收放不自如，那我们会因为在成长过程当中为了活下去而压抑收了，
是，
我不敢顶嘴，我不敢跟爸爸妈妈顶嘴，
对，
我不敢说出说，因为顶嘴他们就会骂我，因为回答他们，你们不要以为读文科的不好嘛，一定要读工科嘛，好，读文科像我很可能那是我的才干、啊、我讲吧，就是说啊，你给他人无依无嘴，
是
啊，好，就顶，我就压了下去了，就不收了。我在学校、老师都是最大的，所以老师说你怎么还不会，怎么这么笨，我就不敢告诉他说我是只有这一题不会，数学不会，其他我都很会，数学不会不是笨，
对，
对不 对, 对，是怎么样，哎，可是我不要这样讲，因为要尊师重道，然后就压，可是老师讲我这个话，我生不生气？
生气，而且受伤。
生气，而且是受伤。
是，
同学欺负我，我生不生气？
是，
我也知道同学对我不礼貌，我生不生气？我生气，我也不服。可是我敢不敢表达？我一表达，他们就更不跟我在一起了。所以我很可能都还要笑脸迎人，还要说没关系，还要帮人家送情书，有没有？可是我里面就觉得自己非常的
伤心难过，对，
很
有苦难言，
很唠，很唠总啊，气自己。所以有才有一句话说，你一直讨好别人的时候，你就会气自己
嘛。对，
好，你看那这种为了生存，我压了很多情绪，童年。
是，
所以我常常说，其实你看最明显的是什么？那个我在路上看到有一些小孩子，根本他就是看到那个玩具要买，你不给我买，他就哭，哭到今天了。好，来，爸妈说，你哭，我不带你走，你站好，你哭，你眼泪擦好，并且笑笑跟我说，妈妈，我要乖，我不需要买这个玩具，等我大一点，你还让孩子。可是对他来说根本完全没有办法，
精神好化，对。
可是他就必须要压下去，他好伤心，不能够把那个娃娃带走。
对对，
所以我要说的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就是感觉那个小孩子如果是真的不能够好好讲话，只要他不要太过 作乱，就让他有一点尾巴，有一点情绪宣泄，也是健康的嘛。
对，
好，那为什么要走访童年？我就说童年的历程，其实我们从出生到十二岁童年，
对，
其实好好坏坏，哈，高高起起，我们遇到了许许多多是那个小孩子当下理不清说不清，
对，
心里也不明白，头脑也不明白，
是，
可是他们的那个情绪就压下去了，
对，
压下去了以后，情绪的潮饱满的时候，
是，
你就会知道人有另外一个机制叫转移作用，
是，
叫满了就受不了，就蹦出来 了、对不对？你在中年都可以比较理解，好像人生上半场我们就忍住了，
对，
什么都不反应，现在只有把孩子养大，先生辛苦赚钱，我好好存钱老婆啊，把这个家弄好了再说，事实上有人身体都已经累到不行了，他也没办法去感觉，
对，
所以才会说有人一退休就开始生病就是因为他退休才有时间听身体的声音身体才说这里痛那里痛，是这样的，从另外一个好，所以我们回来走访童年是管理情绪的一个必经的一个也是很好的途径，所以当你知道你童年到底有多少人事物的影响比较冲击你的，你可以去打点他，去看他一眼，看他现在是不是影响你的当下当前的人际关系，甚至于是情绪管理，有人的情绪就是就像你说，我就是看到那一个关东煮甜不辣我就是要吃要吃是我的身体
泄火之恨，
但是我里面是有一点泄
泄恨
、你在说泄恨对、对，有人就是说其实那个老师那个样子我气死了，所以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当老师呢，你这么有恩赐教学、对，因为我从小就看到最讨厌老师，而且我觉得那个老师的那个不名誉跟不公道 不好好善待学生的人格让我很不屑，这是两码事，不过那个小孩
就牵引起来了，
就牵引起来了，就转移了，然后对权威对那个特别也对还不屑也不怎么样，虽然你的头脑你不觉得我会这样，
是，
但是你在里面就像我现在我也不觉得那个椰子饼蛋挞是怎么样可是我看到 那个甜点吃了我的感觉就真实的存在，
对，
那个甜蜜跟感恩 好，所以情绪童年其实是诸多的情绪盘根交错形成了现在一些情绪的来回，也许有一些是还没有安顿好没有面对的，于是你现在在来来回，所以他不仅仅是自己管理自己的情绪，其实好好的整理童年也是人际关系和谐的一个途径。好，我好像又提出另外一个视角了， 对不对？
人际关系
是是 是，所以如果你在童年的里面跟你的老师那个很恶劣的老师和好，或是很权威的爸爸和好接纳他，也许你现在看到别人那么权威你也不会觉得那么讨厌，或是里面就会自然而然冒出你有什么了不起啊是不是好，我们进一段音乐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今天在文字厨房里面，我们回答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或是回答一些过去我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学生朋友有一些问题，我们更细细的分享跟解析。我们也谢谢小姨来到文字厨房陪我，
谢谢老师。
不仅是陪我，也是陪我们的听众朋友。未来我们就期待你都可以跟我们在一起。好，
谢谢。
好，来，我讲到这样子，你有没有比较解惑？因为刚刚你听到我说，哎，情绪管理，走访同理也是一个情绪管理的好途径。你说，哎，真的吗？哈，哎，从这个角度的确是哈。所以我们连起来也访问一下小鱼，你这样回顾起来，你会发现的确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不仅是童年、青年啊、壮年啊，都是影响。不过童年的确也深深埋在我们里面。
对，
你回想一下这整个的过去跟现在的连结，你有没有发现过去的确是影响我们现在一些东西？
真的，真的。其实我妈妈是职业妇女，那她都会讲说，我小时候从小就被流连在各式各样的保姆家。那以前我们50年以前那有什么专业保姆，都是邻居托带嘛，所以我是在邻居的家里面流连。然后我妈妈大概讲以前那些奇怪的事情，比如说喝马桶的水啦，或者是保姆的女儿是酒家女，所以就灌啤酒啊，所以我妈妈就会这样一直换一直换。所以在我慢慢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有感觉到我是很渴望被爱的，渴望被看见。所以这也是改变我为什么那个时候怀孕之后，我就一直跟我先生说，我想要回家当全职妈妈，我想要跟我妈妈不一样，我想要我孩子回家的时候知道家里有人。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也
你现在回想起来，连大人的聊天都影响我们哦。
对，因为他们都会讲嘛，所以
那他们也不觉得怎样，我们只是在讲讲，但是不知道孩子有耳朵。
对，而且我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说，我想要你看到我，你看看我嘛。所以我妈妈都会讲说，我们小时候都是被保姆绑在那个阳台的椅子上，那她因为她下班她可能要先来偷看我一下，她用偷看，因为只要我在二楼阳台看见我妈，我就会哭闹不休。那我是被绑住的，因为不能乱跑。
所以你妈妈是职业妇女？
我妈是职业妇女。因为以前其实后来我自己当了全职妈妈，我可以理解你又要当职业妇女，你又要做家事，那个真的很辛苦。而且因为我跟我哥哥只有差11个月，所以他不得不把我丢到保姆家，然后我哥哥是丢到我阿嬷家，他没有办法顾，因为他要上班。所以他那个时候也很为难，他也不愿意去把孩子丢给别人顾，但是就是现实，因为现实就是家里要吃饭。所以这个反而是我到后面年纪长了，自己当妈妈了以后才看见说，哦，原来我妈妈不是不管我，她不是不爱我，她不是只爱我哥哥，她是不得不。那但是这要40岁以后才知道啊。对，所以这件事情我会觉得这是童年很大的影响到现在。
然后说真的，那个影响说真的，也许以你的孩子的状态，你的状态，如果你想要保有自己的工作，也不是不能安排的，是可以安排的。但是就对你有这么一段童年的经验，然后你又把它算数了，
对，
那个就是，
所以我就
你就觉得
执意的，
对，
要吃关东煮，执意的
要
当全职妈妈。
不过小妮，你这个情况就是，我就是要平衡这个东西。可是有人是在整个潜意识里面是完全不觉得我只是在平衡或是在对话，可是我就是不要这样，
对，
我就是要这样那样。所以为什么 我就是对我来说，我也不觉得每一个人都会被历史影响。但是有那么一句话，当你觉得历史不会影响你，那你正是被历史影响到无所不知，那就是危险的。你正会是重蹈历史的。所以我觉得我比较要说的就是说平衡，就是有时候历史不一定那么多影响我们的行事为人，可是当你自我察觉的时候，你也会发现
是
的确。我们很被历史影响，像这件事情就是影响你，你就是要平衡，你就是想要不让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去过这样的童年的人生。
对，不想要成为我妈妈。
是，我不想成为我妈妈。
对，我不想要成为我妈妈。
对
对、
好，對，那所以这一句话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走访童年有时候在整理生命的过程里头是必要的。
是，
回头一望，不是让我们单逆痛苦，也不是要让我们好像一直活在历史里。不，我们是要安顿历史，好像我们前进的时候是活在当下，而不是被历史左右。好，那当然像你这样是被历史左右，但是某一个程度也是不是太严重，你会很仔细考量这个的好处，而且也是有。可是有一些人是不知道之所以如此，但是他被历史生命严重的影响了，那我就太可惜了。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自我察觉，我们要走访童年，梳理自己的生命。
是，
好，我们越讲越多了，都舍不得下线了但是我们不得不到这里打住了。我想我们下个礼拜来继续来谈一些关于听众的问题。那我们也从问题来扩充一些我们生命的议题的分享。 好，谢谢小怡，
谢谢老师。
好，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你全家平安快乐。拜拜，我们下回见。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ll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But don't worry, be happy.